第四十一讲，叶的分类，以作用成熟顺序分。
各位合掌，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那斯巴格瓦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那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那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大德法师、居士、贤友们，晚上好。我们昨天开始讲到了业的部分，我们就讲到了业可以分为四种，依成熟之地来分，即不善业、欲界的善业、以及色界的善业和无色界的善业。今天晚上我们将继续来学习另外一类的分法，这还是四种业，它是以作用来分的。第一是令生业，加那个感嘛；第二是支持业，乌巴坦巴个感嘛；第三障碍业，乌巴利拉个感嘛；跟第四个毁坏业，乌巴卡的个感嘛。我们先讲第一种令生业。在结生时以及在生命期间产生果报明法和业生色的善或不善思，我们讲到的令生业，用更好理解的方法就是说，导致我们投生的这种业。如果我们投生为人的话，使我们投生为人的这种善业就是属于令生业。令生业唯有在一个人临终的时候成熟的业，这种业就可以使他成为下一生的令生业。因为只有在临死的时候成熟的业，他才能够产生解生心。在生命期间成熟的那些业，它只能够成为支持业，或者说成为障碍业而已。当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有一种业会在他临死的那一刻成熟，这种成熟的业直接会导致他下一生结生。那由于这一种带来下一世的投生、下一世的生命的这种业，我们称为令生业。我们必须得知道，生命是一个因果相续的过程，表现为名色相续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由色法跟名法，也就是心理现象跟物质现象跟肉体的组合。而为什么会有这些心理跟这些肉体呢？例如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最初来的，它是由业生色来的，我们称为业生身。例如我们长得漂亮啊，长得丑陋啊，我们投身为人啊，我们拥有人的肉身啊，或者拥有天的肉身啊，或者拥有动物的肉身啊等等，这些都是由于业带来的。而作为业来说呢，只要它造下了，它一到因缘就会成熟。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是一个因果相续的过程。在塑形里面，我们不断的造业，不断的造业。而在我们的生命期间，以前所造的业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熟。所以因跟果、业跟果报之间，他们不会间断。只要我们在这个生命期间，因跟果他们总是在交接在一起的。它的成熟就使我们体验到果报。那在我们临终的那一刻，成熟的那一种业， 由于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走到了终结，那这种业在临终的时候成熟，它就紧接着会带来结生心。而造成结生心的这一种业呢，它就可以使一个人投生为，或者投生为人，或者投生为天，或者投生为动物，决定在它成熟的是善或者不善的业。如果是善业的话，使它投生为人或者天；如果是不善业的话，投生为恶趣，例如说投生为地狱啊，或者鬼，或者畜生啊。而且呢，吝生业是影响一个生命整生的、整辈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旦我们投生为人的话，那你的整辈子就决定说你这个生命期，你这一个生命的历程，从生到死就是人类，是不是？你不可能说啊，你在生命期过了一半呢、啊，突然就变成一条狗啊，或者说突然就变成是天人，这不可能。即使你经常造作天界的业也好啊，类似天界的业也好，但是你作为人还是人。如果你现在投生为人，你经常做的都是禽兽不如的事情，但是呢，你这个肉身还是属于人。所以我们说吝生业可以影响他的一期生命，只不过是你在吝生业所带来的业生色跟果报民法，他一领受之后呢，你之后你在你的塑形里面所造的是善或者不善，它又会影响到下一生。但是我们现在质疑个生命是哪种业带来的，就是吝生业带来的。而这种吝生业的成熟，它是在我们前一世临终的时候成熟，而它的影响可以影响到我们整辈子一生人。所以吝生业在种种业当中，它是最主要的。即使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业，在临终时候成熟，它都可以影响我们的一辈子。所以由吝生业带来的业生色，在医学上就类似于基因一样。而对于果报的民法呢，也是它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起作用。而在我们临终的时候，也许很多的业会强制成熟，但是其中只有一种业成熟会带来结生，会带来我们下一期的生命。而且往往在能够成为吝生业的是足道之业，足道之业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业已经达成了。有些业是称为未足道之业，就好像我们想要做一件坏事，如果犯罪未遂啊，那个就是没有达成的业。但是如果已经成功了啊，例如说我们做一件坏事啊，已经成功了，例如说杀一个人，你已经成功的把那个人杀死，那么这一种业就称为足道之业。如果你只是准备的工具啊，你准备的陷阱，然后正好你在杀的时候，他正好经过那里，你没有杀成功，或者例如说你开枪，正好你射不中他，那这个称为未足道之业。而构成吝生业的是足道之业，就是说你的这一种业造下，它已经成功，已经成立了，这种业能够带来结生，无论这种业是属于善业或者不善业。而如果一种业它没有带来结生，没有机会成熟以产生结生，那这种业它能够支持吝生业，延长由吝生业所带来的乐报或者苦报，或者支持其产生的五蕴，就是支持由吝生业带来的五蕴。也就是说，由于业一直都在成熟，而唯有一种业能够使我们投生，但是其他还有无数的没有机会成熟的业，他们仍然会在我们的生命期间，就是在我们生死轮回期间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熟。这种业只要它还没有带来结生，就是它并不能够增盈使它投生，使它 成为一种新的生命，那么它就会在生命期间成熟。而当一个人如果他投身为善趣的话呢，那么他以前所造的那些善业就会成为善的知识业。而如果一个人投身到恶趣的话呢，那么他以前所造的恶业不善业会成为他的知识业。所以呢，知识业有一个特点，就是好的业好，如果你的令生业好的，那么知识业会使你越来越好。而如果你的令生业是坏的话，那么知识业它会使你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倒霉。在这里我们就以人类为例子来说一下知识业是如何支持人类的。例如当一个友情在临死的时候，有某一个善业成熟，使他投生为人，那使他投生为人的业是善的令生业。由于只有一种业使他投生为人，但是以前所造的那些善业呢，他会在这一个已经是人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成熟。在他们成熟的时候呢，这些善业过去所造的善业就称为知识业，它可以使这一个人能够长寿，或者丰衣足食，或者健康，或者富贵等等。而不善的令生业呢，就例如说当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投生为恶趣，投生为恶道，那么他以前所造的恶业呢，他就可以使他延长他的生命啊，或者说使他很倒霉啊，使他遭受身体的痛苦啊等等。当不善的令生业带来病痛的时候呢，其他的不善业也可以支持他，使这一个人如果有病的话，他医疗无效，延长他的痛苦。当某一个友情由于不善的令生业投身为动物的时候呢，那么支持业就会资助这种恶业产生更多的痛苦，使他很长命啊。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不幸投身为地狱啊，那么由于投生为地狱的是不善业，这种不善业成为他的令生业，然后他的其他的那些不善业会一直资助他，可以使他在地狱里面万岁万岁万万岁啊。还有另外第三种也是障碍业，这种业也是没有机会成熟以产生结生的业，但是它能够阻碍令生业，缩短其产生的乐报或苦报，或者对抗其产生的果报。即使令生业在过去生的时候造下是很强的，但是阻碍业的直接对抗之下，它却不能够完全的产生它的果报。例如在阻碍业的影响之下，原本能够导致投生到高等善趣的令生业变成只能够导致投生到低等的善趣，原本能够使一个友情投生到高等家庭的令生业变成只能够导致投生到低等家庭，原本能够带来长寿的业变成只能够带来短命，原本能够带来美丽的美貌的业却可能带来相貌平平等等。因为一个人一个友情在临终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业会争着成熟，这就表现在有些临终的人他会经常有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影像呈现出来，其实就是他的业不断的成熟。如果一个人由于他的善业成熟，可以使他投生到善趣，但是可能在他临终的那一刻，或者说临终之前的某一些不善业又在争着成熟，他可能会拖这个善业的后腿，而使他能够投生，即使他能够投生很高等，都变成投生的很低等。 在这里呢，我们就讲一个富家子弟的故事，就是讲到张阿爷他是如何使一个本来可以使他投生很高的，变成投生很低等的生命的一个故事。话说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当时呢就有一个富家子弟，他的家里很有钱，于是他的父母认为我们的家庭那么有钱，当我们这些所有的家产给孩子他们享受，我们的孩子一辈子都用不完这些家财，因此呢他就希望他的孩子能够过得快乐一点，他就不去教他一些技术啊，教他一些文化，而是去培养他如何去玩，如何去享受。那等到这个孩子长到快成年的时候呢，又给他娶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很有钱的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呢，也是他的父母也是这么样想的啊，我只有这个女儿，但是我的家财那么多，让我的女儿花一辈子都花不完。于是他就教他的女儿如何去唱歌跳舞啊，如何去享受啊。当这两个富家子女呢结合为夫妇之后呢，那他们就过着很快乐的享受逸乐的生活。后来双方的父母都双双去世了，于是呢这一对夫妇的继承的他们双方父母的双倍的财产。由于他的家太有钱了，于是呢他就经常沉迷于娱乐，喜欢赌博，而正是因为他有钱，所以呢一大帮的酒肉朋友狐朋狗友就围绕着他，一天到晚他就在那里赌博，在那里享乐啊，喝酒啊。而他们这一对夫妇也很大方啊，动不动就赏很多钱给他们的朋友，而输掉了他们就完全不会心痛，就这么样挥金如土，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那很快不到几年，他就把男方父母的家产已经挥霍一空，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这样就闲暇乐嘛，他们仍然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结果呢，女方的家财也全部挥霍一空了。等他的家门已经破落了，钱财已经挥霍一空了，以前的那些酒肉朋友狐朋狗友没有一个肯帮他。而他这一对夫妇呢又没有任何的技术，又没有任何的技巧，于是他呢只能够拿着破碗到流落街头里去要饭。不久呢就有一个贼，就我们现在就类似黑社会的，他就看中了这个男的，他长得还够结实，于是就拉他入伙。因为他们这一帮黑社会的团伙就是专门打家劫舍的，就做强盗。那当他入伙的那天晚上呢，他们那一帮人呢就去作案，进入一个富贵的家庭里面去抢劫。那他就叫这一个富家子弟，之前的富家子弟就做看风的，做看门的，就拿着棍子，他们就说如果你看到有人了之后你就帮我拦，让那些人就进屋子里面去偷抢。那结果呢就后来被人发现了之后呢，那些做贼的就已经翻墙跑了。那这个富家子弟他傻乎乎的，就他拿着棍子还跟那些追的人去打，结果就给抓到了，抓到了就送到国王那里去，要国王就判他死刑。因为按照当时的律法，抢劫是要判死刑的。那就在他在押往刑场的途中，这个时候呢就一个妓女，她看到了这个男的被押到刑场里面去， 然后呢，他就当时这个剧里就想起了这一个以前的富家子弟啊，曾经跟他有一段饮水之情，于是他就买了一个面包，给了一瓶水，就给了这个死囚犯。那这个死囚犯就接了这个面包跟水，就继续走。走了不久呢，就正好见到沙利子尊者在托钵。那个时候他就想，哎呀，我现在一生人我没有做什么善事，现在正好我这里有食物啊，我就在我临死之前我就做点善业吧，做点善事吧。于是他就把水跟面包全部就放到沙利子尊者的钵里面去，他感到很高兴。于是呢，他被押到刑场里面要行刑的时候呢，他也不会感到害怕，因为他为他所做的这些善事他感到很高兴。那等他准备行刑的时候呢，他又突然又想起了他跟过去那一个剧里的一段情啊，毕竟他们之前曾经有一段鱼水之情。那结果呢，就是在那个刽子手要准备砍头的时候呢，他又想起了他所做的这些善事，然后一会又想起了那个跟他那剧里的一段情，结果呢，就在那一刻，刀就下了，这个富家子弟就头颅落地死了。由于这一个富家子弟在临终之前他做了布施，如果他一直都心怀着很高兴很欢喜的心情呢，他将会投身到天界。然而由于在他临终之前他又想起了跟那个剧里的一段情，所以这个变成是一种障碍，也是他投身到哪里，投身为畜生。而且幸好是由于他布施的善业成熟，而不是由于他想起以前跟剧里那段情而成熟。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将可能会堕落到地狱去。而幸好是他的善业成熟，只不过是以前那醉生梦死的那段饮水情拖他的后腿，使他本来可以投生到高等的天人，变成只是投生到低等的天人，只是成为畜生而已。那之后呢，又讲到这个畜生后来不死心，后来又有一次的那个剧里跟他的母亲到花园里面去散步的时候呢，他就把风把这个剧里刮了，然后呢刮走了，然后就一起享乐。后来呢，他的母亲又请了一些咒师啊等等去咒这个畜生，当然这个是后话。这个例子呢，就是本身如果一个善业强到足以使他投身为高等的天界或者高等的人类的话，假如在临终的时候有一些不善业在旁边影响的话，会使一个人投身为低等的善业。又例如说，曾经有一位禅修者，在他观到过去世的时候，他见到在过去世的某一世，他是个喜足天的天人。在那一世呢，他也经常修行佛法，而且呢，他也培育慈心，培育得非常好。就在这个天人临终的时候呢，本来按照他的习惯，他也是继续培养慈心，但是偏偏在他临终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天女的影像。然后呢，就他一会又三波慈爱，一会又天女的影像，就这么样就交替着啊，两种业其实在争着成熟，一个善业一个不善业在争着成熟。那结果呢，幸好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善业成熟，慈心的成熟，但是由于那个天女的影像在拖他的后腿，所以他投身为一个女孩子，一个很有钱的女孩子，只是他不开心啊，他经常给他的父母很严格的管教啊，然后他在那一世，就是他那个女孩子那一世，他很早就死了。不过呢，他很有钱，他也很受到很好的教养，只不过是不开心而已。所以呢，就是临终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业，有时候只有一种很强的业会产生，但是有时候有很多的业在争着成熟。那么 那种死他投生的业是属于吝啬业，而在临终的时候有些拖后腿的业是属于障碍业。然而并不是任何的业都只会在临终的时候成熟，在我们生命期间业还是不断的会成熟。那这种障碍业如果是在生命期间呢，他们的表现就是善的吝啬业可以使一个众生投生为人，而不善的障碍业呢，可以使这个人变得很下贱，或者变得很多病，或者说钱财的损失啊，亲友的离散啊等等。这一个呢，障碍业的成熟呢，我们身边包括我们自己就经常都可以碰到，是不是？使我们投生为人的是善业，但是是不是由于我们的善业使我们投生为人，我们的人生就一帆风顺了呢？是不是？不是，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例如我们可能会很多病，或者有时候我们会生病我们的钱财会损失有时候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我们会得不到，即使我们得到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失去，是不是？这些都是在我们生命期间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的，可以遇到的。而对于不善的吝啬业来说呢，那么善的业成熟可以使它成为阻碍业。假如一个友情由于不善业投生为狗，那善的阻碍业呢，就可以使它获得美味的食物啊，可获得很好的照顾啊、医疗啊等等。也就是说，如果吝啬业是善的话，那么其他的善业在他生命期间就可以成为支持业，而不善的业成熟就变成了障碍业。而如果一个人由于不善业成熟成为吝啬业，就是使他投生的话，那么不善的业在他生命期间成熟就成为支持业，而善的业反而成为障碍业。为什么？因为阻碍他的不善吝啬业产生的苦报，而使这一个众生获得一些快乐，就阻碍他的不善业，阻碍他的痛苦，而使他获得快乐。所以阻碍业对于恶趣的众生来说是这么样的。那第四种业是毁坏业，这种业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不善的，它可以终止其他比较弱的业，让他不再继续产生果报，从而引生自己的果报。例如说，一个人本来他可以活到80岁，但是在他的生命期间有一种毁坏业成熟，使他遇到了一场灾难，例如说地震啊，或者说例如说车祸啊等等，而使他不能够享尽天年，变成意外的死亡，这种称为毁坏业。一般所说的早年夭折啊，或英年早逝啊，就是往往都是由于这种毁坏业产生的。甚至呢，有时候也可以把某一种能够使我们的身体致残的业也可以称为是毁坏业。例如说，本来一个人的吝啬业使他拥有一个很明亮的眼睛啊，但是可能毁坏业的成熟可以使他变得瞎眼。或者说，本来吝啬业使他拥有一个健全的身根，但是某些毁坏业可以使他的手啊脚变得残废啊等等。也可以这么解释，致导致他致残的，或者说瞎眼啊、耳聋啊、哑巴啊等等的业，也可以成为一种毁坏业。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有时候呢，这四种业都能 够产生。而有时候呢，如果一个人能够享尽天年的话呢，而且呢，他可以说基本上一生都一帆风顺的话，也许毁坏也不会产生。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举德瓦达达的例子来讲一下。德瓦达达出生于王族，所以他的令生业使他投生为人，而且使他投生为很高等的种族，所以这种令生业是善的令生业。而他从小呢就受到了很良好的教育，而且养尊处优，过着王子的生活，这些是善的支持业。但是呢，由于他后来他拥有了神通，当他拥有了神通之后呢，他就想我要如何才能够获得名声，获得供养，于是他就想要去篡夺佛陀对僧团的领导权。他就去请求佛陀把僧团的领导权给他，结果佛陀就拒绝了。拒绝了之后呢，佛陀就叫僧团到当时的王舍城里面去宣布，从此以后德瓦达达的任何言行跟佛法僧三宝没有关系。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的名闻利养就几乎消失了，这个时候呢就他的障碍也成熟了。而对于他的神通呢，当他升起的想要篡夺佛陀的领导权的时候，他的神通就消失了。而之后他又在被僧团隔离了，那他的障碍就开始成熟。而后来呢，由于他恶心出佛身前，把大石头推下山，把佛陀的脚给砸伤了，使佛陀的身上流血。而后来他又分裂了僧团，提出了五项邪法邪律，造成了僧团的分裂，这个是破和合僧。于是在他有生之年，这种毁坏业，就是破僧的这种毁坏业，使他投生到无间地狱里面去。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有很优越的令生业，而且他是三因的。因为德瓦达达他拥有五神通，他能够变化，能够无碍变化，神通无碍，是由于他拥有了四禅八定。但是由于他拥有了定心，拥有了禅定跟神通，但是他的贪欲心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他反而想利用神通来去做一些坏事。最后他用神通骗得了卫生院王子的信心，而且教唆了卫生院王子篡夺了王位，杀害了他的父王宾毗沙罗王。那所以呢，最后他落得了身败名裂，而且他以现身落入了无间地狱。这就是一个在一个人一生当中，好的令生业，好的支持业，但是也可以因为他的不善的业而使他遭受到不善的果报。就好像有些人本身他可能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但由于他后来为非作歹，最后呢可能受到了刑罚，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使他被枪决了。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他有了好的令生业，但是他可能因为做坏事最终锒铛入狱，甚至难逃法网。这是令生业、支持业、障碍业跟毁坏业。那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没有毁坏业的话，那么令生业、支持业跟阻碍业必定会在我们的生命期间不断的能够产生作用。令生业呢，不断的使我们产生业生色，产生果报心；而支持业呢，也是会使我们在生命期间遇到很好的那些福报果报。而障碍业呢，也可以使我们有时候会倒霉啊，有时候会有不如意的事情，这些都是属于这些业在我们生命期间产生的。 那我们现在再看另外一类业的分类，依成熟顺序来分的四种业，第一种是重业伽罗格伽玛，第二是惯行业阿金那伽玛，第三是近视业阿三那伽玛，第四是已作业嘎嘎哒伽玛。这四种业呢，是依照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先后成熟的业。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一个是依作用在一个生命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如果说此一个有情投生的业称为令生业，然后他生命期间不断的使他维持生命的是支持业，而在他生命期间遭到一些跟他的令生业相反的业称为阻碍业，而使他生命中断的并不是正常的中断的支撑为毁坏业。而当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哪一些业会先成熟而使他投生为跟这种业相应的去呢？这就是依成熟顺序来分的。首先是重业，重业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善的重业，一类是善的重业。不善的重业呢，首先就是第一是弑母，就是杀害自己亲生的母亲；第二是弑父，杀害亲生的父亲；第三是阿拉汉，杀害一位漏尽的圣子；第四恶心出佛身血，就是使活之的佛陀身上流血。这个呢，在唯有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才有可能，而且呢，在我们佛陀的一生，只有一个人才做了这样的恶业，这样的极重的无善业，即迪瓦达达。第五是分裂僧团，分裂僧团呢，就是说提出了十八种邪法或者邪律，或者就是说非法非律来混淆佛陀的正法律，然后呢他在僧中在做结魔，使僧团分为两派，这样这种称为分裂僧团。而且呢在做干妈做结魔的时候，他必须在同一戒呢当中提出了这十八种非法非力的其中一种或者若干种，而使僧团变成斗争，最后呢完全不和，不再共诵戒，不再共作干妈，这个称为分裂僧团。这一个呢在佛教历史上也只有一次，就是迪瓦达达那个时候。即使后来到了后来第二次结集，那个时候也不成为分裂僧团，只是部派的分裂而已。第六种呢，是否定轮回或者业报的顽固邪见。前面的五种是称为忤逆罪或者忤重罪，或者说忤无间罪，而后面这一种呢称为定邪见。定邪见就是顽固的邪见，这里的邪见呢必须得要具有几种条件。第一，就是这种邪见属于断灭见。断灭见包括三类，我们昨天晚上刚讲到的，第一无因见阿黑都嘎迪提，第二无作用见阿吉里亚迪提，第三虚无见纳迪嘎迪提。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如果一个人否定因果，波无因果，一个人否定三世轮回，这是属于邪见。而这种邪见呢，唯有顽固到他在临终的时候都不愿意放弃。因为一个人临终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看到一些影像，看到一些景象，那个时候有时候他会怕，但是这一种顽固的邪见，他即使到临终的时候看到他即将死亡之相，他都不愿意放弃这种邪见。而这一种邪见呢，必定会使他堕落到恶趣里面去。对于前面的五种呢，一个人只要造了任何的一种，这种业几乎是没得救的，所以他的下一生必定将会堕落到地狱里面去。而对于最后一种来说呢，也是如果他在 临终的时候还不放弃，他很可能会堕落到地狱，或者堕落到畜生，或者有时候堕落到一些很低贱的鬼。但假如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肯放弃这种邪见，那么他并不成为定邪见。就好像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个叫长爪的，叫做迪迦那卡，他是沙利子尊者的外甥，他本来他就是顽固的支持邪见的，但是由于他听了佛陀说法之后呢，他放弃了邪见，所以他仍然还是能够证果。如果一个人造下了不善的这些重业的话，那么他的未来是决定的。他有两种，第一，在今生一个人造下了不善的重业，他绝对不可能证得禅那和涅槃。而第二呢，他的下一辈必然会堕落到地狱。那就好像德瓦达达的例子，由于德瓦达达他有能力证得了禅那，有能力修成了禅定，修成了神通，但是他造了恶心出佛身邪的业跟分裂僧团的业，所以他堕落到无间地里面去。又例如另外一个未生厌王子阿加达萨多，也就是阿舍世王的例子。由于未生厌王还是王子的时候，他篡夺了王位，他把他的老父王囚禁在死牢里面去，之后呢他又把他的父王饿死。由于他杀害了他的父亲，所以从他杀害他的父亲之后开始，他一直都过得不开心，一直都闷闷不乐，晚上不能睡觉，白天又很恐惧，恐惧人去杀他。后来他就在他的大臣吉瓦干一位名医的劝劝之下跟鼓励之下，他去见了佛陀。当时佛陀就住在王舍城附近的芒果园，然后佛陀就在那里就回答了未生厌王的一些问题，然后就说了沙门果经。说了沙门果经之后呢，未生厌王就对佛法僧三宝升起了很强的信心，他就表达了他希望他成为一位终生的佛弟子。同时他也向佛陀忏悔，忏悔他所做的恶业。当他离开了之后呢，佛陀就这样说，假如这个国王啊，他没有杀害他那位正直的父亲的话呢，他将会在这一座当中就得法眼，也就是他能够只是通过听闻沙门果经而证得出果。然而由于他已经杀死了他的正直的父亲，所以他并不能够证得任何的道果，连禅那都不得。而自从未生厌王他信了佛之后呢，他也不留一粒的去资助佛陀的教法，甚至他还作为第一次圣典结集的外护。但是他杀父的这种恶业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最后他也给他的儿子杀死了，而他也堕落了地狱里面。在地狱里面他的寿命将是60000年。因此未生厌王由于他弑父，就杀害了父亲，这种极重的不善业使他在下一辈子必定堕落了地狱，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更强的善业可以挽救他。这是极重的不善业。相对于极重的不善业，仍然会有极重的善业。极重的善业是指证得了禅那，一直到临终的时候都不会退失。在生命界里面，最高的生命界是无色界，然后是色界，然后才是欲界。我们在讲到世间的时候，讲到有情世间的时候，就讲到了世界的寿量是很漫长的。例如说，如果一个人成就了 第四禅，而当他投生到第四禅禅天的时候，如果他还是凡夫，他将会投生到哪一天？啊，就忘了，投生到广果天。广果天的寿命是多少大劫？啊，多少大劫啊？看表啊，是500个大劫。而如果一个人成就了空无边处定，那当他投生到空无边处天的时候，是多少大劫？20000大劫啊。而如果是投生到十无边处天的，那个是40000大劫啊。如果是投生到无所有处天，是60000大劫。如果是投生到非想非愿处天，是多少大劫？84000大劫啊。我们就以色界的善业来说，如果一个人成就了禅那，那禅那所带来的果报就是他有极长的寿命，而他有极其辉煌、极其光明的身体，还有在他的整个生命期间，他几乎没有所谓的痛苦。因为我们讲到一个无世界的梵天人，他没有生净色，是不是？所以在他的几百个大劫里面，或者说在他整个生命期间，他没有任何一丝毫的痛苦，因为他们身体没有生净色嘛，他们只是享受着极强的心的快乐。至多一个梵天人，他所遭受的痛苦就是他看到不好看的，例如说他看到人或看到一个丑陋的人，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不善果报而已，仅此而已。在他的生命期间，没有任何那种更强烈的可以撞击到他的根本的一些不善的果报。所以呢，依照果报来看呢，我们可以看这种禅那的善业是不是很强。因为佛教的判断业的标准跟世俗判断业的标准不尽相同。最世俗判断业的标准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啊经常乐善好施，或者一个人他做的事情很容易感动人啊，例如说他有那种奉献精神啊，他有一些什么那种好像乐于助人的这些精神，所以我们社会上或者一般的人认为这个是好人，这是善人啊，他这个人非常好，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按照佛陀的教法呢，一个人如果经常即使是乐善好施也好，一个人经常是做一些服务也好，但是他的善业还不如一个人持戒那么强。因为一个人持戒就是他终止的不善行，他不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他持戒清净，持戒清净的业无论如何都比布施的业更强。而同时一个人如果有了禅那，那么当他有能力入禅的时候，他所升起的是广大心，在广大心里面的塑形，他所造的思是极强的。而对于善业来说，善业的力量来说，无论如何广大心所造下的善业都要比欲界的善业强很多。所以呢，依照造业的强度，它并不是说啊，你一个人经常的做善事，你经常的乐善好施，你要去赈灾啊，你要去跑到地线里面去，这些其实它还是属于欲界的善业。但是相对比起色界的善业来说呢，欲界的善业是微不足道的。而你又在比起无色界的善业来说呢，色界的善业又变成很微弱的。所以这个是依业的强度，因为欲界的善业，即使你是从你，假如你一出生一直都做到你死，但是它还是不能够称为重的善业。一个人即使有能力入禅一刹那，他仍然可以造下重的善业，因为唯有禅那的善业才能称为重的善业。当然呢，由于禅那它还是会因为一个人的放逸或者五盖而退失。如果一个人退失的禅那，那么在他临终的时候，这种业就不可能成为是重善业的。唯有你在老年的时候，你还是经常有能力入禅啊，那么到了你临终的时候呢，你不用刻意去入禅， 很快的禅相就会呈现在你的意门里面，那个时候你的心就很自然的就投入禅相里面去。那当你把心投入禅那当中，其实就是你类似在定当中就去世的。当你投身到梵天界，就犹如你从睡梦中醒来一样。那就好像给我们的菩萨看相的黑天云是嘎拉德比拉，或者又称为阿悉达阿斯陀一样，他就是由于他有能力证得了非想非非想出定。那当他在死之后呢，必然自永业会成熟，使他投生到非想非非想出天。又犹如我们的菩萨在最后一生，就是悉达多太子，他出家之后呢，他曾经跟了两位禅定大师学习，他跟阿拉拉嘎拉玛这一位隐士学习了禅那，学习的禅定，一直证得了无所有处定。后来他不满意的又跟乌达格拉玛布德学习了禅定，而一直证乃至证得了非想非非想处定。后来我们的菩萨仍然不满以这种禅那的微妙的快乐，他认为说他内心的那种无明还在，内心还是会有执着还在，于是他就放弃了对于禅那的休息而转向苦行。那等我们的菩萨已经成了佛陀之后呢，而且他要决定说法之后呢，他就先思维到底谁有能力听闻我所说的法。他首先他就想到了他之前的两位老师，结果呢一位老师大嘎拉玛布德呢就是在昨天晚上就去世的，而那乌达拉拉嘎拉玛布德就是在正好在七天，就是反正他们一位就是在七天前去世的，一个位在昨天晚上正好就去世的，也就是他们真的没有缘。因为他们一去世的必定是他们的这种禅那的善业使他们投生到跟他所证得了最高的定境相应的天界梵天界里面去。然而呢，因为我们是依照佛陀的教法而证得禅那的，因此我们会有选择。如果我们是盲修瞎练，即使你们有能力证得的禅那，但是如果你们并不懂得缘起，不懂得因果法则的话呢，那么你所证得的禅那仍然会是这种禅那的善业成为你的众善业，你在临死的时候将会投生到相应的界。如果我们是作为佛陀的弟子，我们懂得了业果法则，我们懂得了如何透过缘起而选择我们的投生处，那么我们即使现在拥有的禅那，我们不一定一定要投生到梵天界或者无世界梵天界。例如说有很多的人他修到缘起的时候，一般大部分人修到缘起的时候他都拥有禅那，但是呢并不见得每一个修到缘起的人他们必定会投生到梵天界，他们往往会随着自己的意愿而投生到人界。例如说有些人他们修到缘起之后呢，他会发现到这个世间的众生还很痛苦，于是他发现他下生再投生为人而成为出家人，成为一位比丘，然后呢在他下一世继续在弘扬佛法来利益众生。也有这样的人，也有的人呢当他在修到缘起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世间毕竟只是在走下坡路，人的心只能够越来越丑陋，贪嗔痴越来越重，而世间的道德越来越衰落，他更希望能够投生到天界里面去。那这样的话他仍然可以随着他的意愿投生到欲界的天界。这个就是由于一个人如果懂得了缘起法则，他就可以知道如何选择，并不一定说要让这个众善业成为轮回之因，而使他所修习的禅那善业成为他修观的因，成为他证悟涅槃的因，而不是使他成为投生到梵天的因。所以当我们是一位禅修者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培育禅那的善业转换成证悟涅槃，成为解脱的资粮或者菩提的资粮，这个就是我们的巴拉蜜。或者说我们是在培育定觉知，而不是在培育 使我们投生到梵天界的善业。当然如果你是发愿说我想要投生到梵天界，那么你所为了要投生为梵天而所修的禅呢，它就将会使你成为你在轮回当中使你投生到梵天界的善业。那我们今天在讲业的成熟的次第的时候就先讲到这里因为这种重的不善业跟重的善业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造的。例如说唯有一个极恶的人，他造了忤逆罪或者有极重的邪见，他才会成为才能够成为他的极重的不善业。而如果一个人唯有证得了禅那，而如果他又有意愿想要投生到梵天界的话呢，那么这个才能够成为他的极重的善业。如果是在我们是佛陀的弟子，我们了解了缘起法则我们知道了因果法则，我们不一定要为投生到梵天界而修禅那，那么他还不成为你的重善业。那好，我们今天在讲业就先讲到这里，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学习。